那么这以下说明对治的方法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啊，我们应该安住在这个少欲。那么在这种无所求的心中呢，你内心当中呢，不管色身内心呢、啊，就能够得到自在。少欲呢，就能够减少烦恼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是说明多欲跟少欲之间，说多欲的过失，少欲的功德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多欲跟少欲呢？它的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啊，所谓的多欲啊，就是非分之想，依照你的因缘，你不应该得到的，而你想要去追求，那么这就叫多欲的。好，在制度论当中呢，有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多欲的故事。说是有一个工人啊，这个工人他是为国王啊去整理花园。那么这一天早上啊，他来到花园的一棵大树下，就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水果在地上。这个水果不但形状特别的漂亮啊，味道特别的香。那么他就把它捡起来了。他想说这个水果很特别啊，我舍不得吃。他想说呢，我来工作的时候啊，经过门的地方啊，那个侍卫啊经常刁难我。那么他就把这个水果啊就供养这个侍卫，希望侍卫以后能够对他好一点。那么侍卫拿到这个水果也说，哎呀，这个水果特别的香啊，我也舍不得自己受用啊，这个奉侍国王这些太监啊，平常对我很不客气啊。那么他就把这个水果呢就供养这个太监，来巴结这个太监。那么太监得到这个水果以后，他也是舍不得受用，就把这个水果就供养给皇后。那么皇后也舍不得受用了，就把这个水果就供养给国王。国王当然是大福报大自在的，就把这个水果给吃掉了。当然人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，他就感觉到这个水果的味道特别的香美。那么他就问皇后说，你这个水果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就辗转问道啊，原来是一个整理花园的工人啊捡到的。那么这个国王就把这个工人找过来说啊，我命令你啊，明天啊你再报告找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国的水果，否则我就要处罚你。那工人没办法了，那么就去那个地方啊再找找看。那么他在这找到那个地方啊，往树上一看啊，哎呦，这树上面呢有一个鸟巢，很大的一个鸟巢。那么他就爬上去看了，哦，原来这个鸟巢里面啊还有一只一模一样的水果，那是那个母鸟啊跑到远方的地方采过来给他小鸟吃的，那个小鸟还没有吃啊，他就把这个水果抢过来啊就供养给国王。国王吃了以后呢，他又要求他第三天还要送一个过来。好，那么这个工人没办法了，第三天又去找。那么这只母鸟呢，它从远方啊把这个水果拿过来，它是喂它的子女的。它一看被偷走，它起嗔心啊，它又到其他的地方去啊找一个一模一样但是有毒性的水果，外表看一模一样，就放到那个地方去。那么这个工人呢、啊、就不知道，就把它拿过来给国王吃啊，国王就毒死了。这就是非分之想，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国王，你有你应该得到的资具，但是你不能满足多欲啊，追求你不应该得到东西，结果你不但得不到安乐，你把你原来的快乐也破坏了。所以诸位，我们读过戒律，你读到知道声闻戒啊，声闻戒的意思啊，身为一个比丘啊，你说完全没有欲望， 那这个谁也不敢出家了啊，强人所难嘛。就是少义之主啊，就是说啊，你这个东西是别人主动供养你的，那表示你的善业所招感，你完全没有开口，很自然得到的。得到以后呢，你没有升起相续的贪念，用完就算了，悄悄的走过去啊。如果你用完以后你想要再得到，那用暗示的方式，用口说的方式，那再去跟众生索取，那就是过失的根源开始发动了，就开始要结罪了。诸位你看看律上，不管声闻界，不管我们上次研究过的菩萨界，都是这样。所以你得到什么东西，重点不在于多少，这个多义跟少义啊，就是说你已经不是你的本分所应该得到的。身为一个比丘有他的本分事，身为他的居士有他的本分，每一个人都应该随顺自己的本分来生活的。那么你今天就像国王一样，你身为国王，你得到第一个水果，那是你的福业，但是第二个水果你就是多欲的。第一个水果是很自然成就的，那只鸟它就很自然的，这个第一个水果它就没有采好，掉下地上，那么辗转送到你的这个地方，那表示这是你的福报。但是你第二个念头，第二颗是你自己起心动念去追求的，那这个是过失的根源，这个是佛陀所呵责的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清楚啊，多欲跟少欲的差别啊。我们看第三，以三知足守道绝。第三觉知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菩萨不讹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毁事业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也是分两段。首先看他的过失相，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那么前面的少义呢，是对于还没有得到的东西的追求，那么这个地方的知足呢，是对于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不满足啊。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啊，一个佛弟子啊，那么对于自己平常的衣食住啊，种种的这些资具啊，永远感到不满足，就是怎么弄都觉得不对啊，不能满足心中的欲望。那么不满足怎么办呢？只好唯得多求，用其他的管道啊，广泛的追求。那么追求当中就引生很多贪嗔的烦恼，甚至于这个贪嗔烦恼就会付诸行动啊，就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，杀盗淫妄罪都生起来。就是这个一个人会造罪啊，他就是有这个求。为什么会求呢？你就是不满足啊，这就是世间上的事情啊，功德过失啊，都有它的根源啊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菩萨不讹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那么身为一个有智慧的菩萨呢，他是不会做出这些颠倒的事情。他呢，对于现前的衣食住的环境呢，内心感到满足啊，经常知足。那么知足了以后呢，干什么呢？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内心当中呢，安住在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啊，那么经常来修学圣道，以这个圣道的智慧啊，为自己生命的目标。就是说啊，人啊，不要把心思啊放在这些衣食住的追求，这些东西能够过得去就好了啊。对现前的衣食住啊，要能够知足。那么知足以后呢，你内心就能够安定啊，专心的修学你内心的戒定慧，这才是更加重要的。这个不知足啊，当然是很多的过失了哈。我们中国的这些贤圣啊， 他也讲出一个譬喻啊，来说明一个人不知足的过失，说是杀鸡取卵啊。说有一个贫穷人家，他养了一群鸡，这当中有一只鸡呢，它能够生出这个金的蛋，黄金做的蛋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不错了。他每天都生一个黄金的蛋啊，你想想看啊，这个是非常应该满足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疑时颠倒的众生啊，他就是会有一些问题，他在处理事情呢、啊、就会跟颠倒相应。他就有一天祷望想说啊，这只鸡啊每一天生个蛋，这个我如果用刀子把它的肚子剖开来啊，一下子就把它所有的蛋都拿出来，不要整天在那边等啊。那么他呢起了这个颠倒的思想以后呢，他就拿这个刀子啊，把这只生鸡金蛋的鸡啊把它杀死了，结果剖开来肚子什么都没有，结果这只鸡也死掉了。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满足现前的因缘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你就是一定要破坏它，结果你不但得不到更好的，你连眼前的因缘都破坏，弄巧成拙了，那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这个知足当然他的功德很多了啊，佛陀的意思啊，就是你一个出家人啊，尽量少一知足啊。少欲知足呢，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功德。第一个，你啊能够减少烦恼，增加安乐。知足，少欲知足人的确能够，你这个人容易产生乐受。我们读我们中国的历史啊，这个清朝，清朝末年呢、啊，这个慈禧太后啊，她等于是垂帘听政啊。等于是掌握大权，后来他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、啊、引起的八国联军啊。那么当然一个国家怎么打得过八国联军呢？所以清朝这个慈禧太后呢，那个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的时候啊，他就逃难，逃难的时候当然不能带太多东西了，到处跑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到哪个地方啊，采什么野菜就吃的，哎，慈禧太后吃那个野菜啊特别的香。后来事情过了以后啊，他回到皇宫啊，一直怀念那个野菜啊，那么就托人到那个地方去把那个野菜采回来。但是他在吃的时候啊，他感觉到不再那么的美味了。这个地方就说明了，一个人要产生快乐啊，这不是外境的问题，心态的问题。你逃难的时候，你内心少欲知足啊，所以少欲知足的心态跟境界接触啊，你能够生出乐受。你一个人不少欲知足，你很难升起快乐感受。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法会，在常住，在静定寺常住参加法会，我看到一个母亲呢、啊、带一个小孩子，这母亲拿了一篮子的水果。这小孩子要苹果，这母亲就拿一个苹果给小孩子吃。这个小孩子这个苹果咬两三口啊，就往地上一丢，就不要了。我心里想啊，我们在出家中的生活啊，有时候我们分到四分之一个苹果，我们很珍惜的把它吃完，内心非常快乐。他一个小孩子，他这个苹果咬两三口就往地上丢啊，我们敢断定这个小孩子要产生快乐非常困难。他如果不加以修正他的这些少欲，就不能改变他的心态啊，这个人他不管受用什么环境，他要产生乐受已经非常困难了。就是你要珍惜。你看我们出家众，我们今天过堂的时候，不管信师发给我们多小的水果，我们就感到对当下的因缘的珍惜。那么有些人他在吃这个苹果的时候，他想到他有更好的东西，用对比的方式，结果反而对现前的因缘不能珍惜。 所以诸位啊，我们如果好好的静下心来思维佛陀的开始，你发觉佛陀讲的话是最有道理的，非常有道理。少一只，你看就 很多有这种例子，福报享尽了。所以我们能够少一知足啊，把你今生本来有因缘能够受用十分的，你稍微节制一下，克制一下，你临命终的时候对你啊大有帮助，大有帮助。善业本身不是解脱的根本，但是它有堪能性，它能够帮助你的正念，它对正念有帮助的作用，助增上缘。好，所以少欲知足呢，从平常的生活当中呢，少欲少烦恼，知足常安乐。第二点，少欲知足呢，对我们临终的正念呢、啊、有帮助的作用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透过无常无我的觉悟以后啊，那么第一个就是少欲知足，这等于是持戒的意思了。尽量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啊，那么对现前的环境经常感到满足跟珍惜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